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研经指引。在上一堂课我们学习了旧约概论，今天在第六讲我们要来看新约概论。我们会先从作者开始谈，接着简单看一下新约的问题，然后把大部分的时间用来讨论三个重要的主题，也是帮助我们理解圣经整全一致性的基本主题。那新约呢，有27卷书，作者有8位或者9位，属于三个主要的圈子。首先是彼得的圈子，我要解释一下，这只表示这些书卷的主题大致与彼得的教导相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彼得前后书、犹大书和雅各书。马太是使徒之一，但是一直留在耶路撒冷。马可不是使徒，但是他是彼得的亲密同伴，所以马可的福音书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反映了彼得关于耶稣生平的描述。彼得本人写了彼得前后书，犹大和雅各是耶稣的兄弟，也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重要人物。犹大书中有许多主题与彼得后书一致，雅各书用到了许多马太福音的内容，尤其是登山宝训。这是第一个，就是彼得的圈子，这个作者。第二个就是保罗的圈子，这里包括13封保罗的书信。希伯来书虽然作者不明，但是在13章23节提到我们的兄弟提摩太，表明呢他也属于保罗的圈子。还有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路加明显是属于保罗的圈子。注意我们的段落，所以经常会出现我们我们。第三个就是约翰的著作，包括约翰福音、约翰1、2、3书、启示录都属于使徒约翰所写的，他就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尽管人的作者为数不少，我们仍然可以在新约和旧约中看到一致性，无论使用哪一个特定的人为管道，神仍然是圣经的那一位真正的作者。那文本呢，在后面的几堂课我们会专门看圣经的各种文题以及相应的学习规则，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不会讲得很深入，大家只需要知道新约有3种主要的文体：福音书，包括使徒行传，它是路加福音的下卷；第二就是书信，以及天启文学，就是启示录。其实启示录也属于一封书信。这是关于新约的文体。那么新约的信息呢？上节课我们讨论了旧约如何通过弥赛亚预言、约和许多解释性更强的主题，将神的子民指向耶稣。简单来说，旧约是一系列神的应许，内容是关于他将要如何拯救子民和毁灭仇敌而得到荣耀。而新约呢，则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出生、死亡、复活和统治，解释了谁来实现这些应许。新约的重点实际上是整本圣经的重点，就是神向我们做了应许，他也向我们持守了这些应许，而我们被呼召相信他，因为他是持守应许的那一位。 神通过他的应许向人类启示了他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信心如此重要。到那一日的末了，圣经不是躺在书架上，好像一件被动的供我们研究的物品。到那一日的末了，他会转过来看着我们说，你相信吗？在我们学习新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神通过谁实现了他的应许，是通过基督。他向谁实现了应许，就是新约的子民。这些应许的最终完成会带来什么呢？带来新的创造。这三个圣经神学的主题就是基督、新约和新创造，覆盖了整本旧约，并且促进我们对新约的理解。在学习新约的时候，同样非常重要的是要理解这是更大的圣经故事的一部分，那就是圣经的大叙事，并且从新约与旧约相联系的亮光出发，才会对新约有最深入的理解。所以我们先来看基督，再简单复述一下新约的信息是什么。神成就了应许。我们从通过谁守了约这个问题开始，显然答案是基督。当我们思想新约的时候，在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为他的子民派来了拯救者，从而实现了最重要的应许。从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开始，全体受造物都在等候这一位女人的后裔，要打碎蛇的头的那一位。通过整本旧约，从颁布律法到众先知，就一直不断地在铺设，在预言和等候通向基督的道路。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神在旧约中所设立的计划和应许在基督身上成就了。耶稣就是以色列盼望和需要的一切。在亚当和以色列跌倒的地方，他持守了忠心，他没有犯罪，他成就了旧约指着他所写的每一个预言。他是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所应许的那一位将要来的先知，他是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到十四节所说的那位神一般的人子，他是以赛亚所说的将要为我们的过犯被压伤的那位受苦的仆人，他是撒加利亚预言的那位将会被拒绝后来又要回来被他的子民接受且要统治他们的弥赛亚。当我们读到路加在使徒行传中对初代教会的描述，我们会看见神通过基督所成就的应许，不仅仅是为了那些因血缘而成为以色列一部分的人，不是这样的。他要来建立的子民是不以国家、不以地理和民族为身份认同，而是同有一个在天上存到永远的将来。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基督的教会通过圣灵的同在而不断的扩展。尽管我们读任何一部福音书的描述，就可以了解耶稣为什么要来，以及我们应当向他有怎样的回应，而不需要更多的知识。但是呢，我们也看到神给了我们不止一部福音书，以此强调荣耀的基督的不同方面，也针对不同的特定听众。所以马太福音的重点是耶稣成就了旧约中的预言，这对于犹太读者很重要。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要在我们从旧约中学到的亮光去理解耶稣是谁。马可则大约是记录了彼得为罗马的基督徒所描述的基督，当时使徒们纷纷被杀，拥有一部这样记录下来的福音书对于初代教会非常重要。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幕一幕情景的跳跃，撇开细节，这样可以帮助你理解哪些是最重要的部分。路加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看到他心里所想的读者更多是外邦人，所以强调基督来不仅仅是为了犹太人，而是为了所有悔改相信的人。 接着则记载了福音在一世纪教会中的传播。把两卷书放在一起读，可以理解神的能力是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工作的。先是在他地上的侍奉中，然后是在他的身体，也就是教会之中。读约翰福音，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于基督的神性有激光制导一般的聚焦，让我们惊讶于神成为人的时候究竟是谁。所以这是第一个主题，基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新约子民。我们说新约讲了什么呢？首先就是基督通过他应许得到了成就，但是新约同样也讲了关于神子民的事。神是向谁成就了他的应许呢？到基督来之前，人与神的关系是通过旧约律法建立的献祭的系统来沟通的。一个人不能自己到神面前，而只能通过祭司。还有神的临在最初是与帐幕相联系，后来则是与耶路撒冷的圣殿。然而基督的到来开启了一种十分不同的与父神沟通的方式。耶稣在他侍奉中非常早期的时候就暗示事情要起变化了。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他教导说，神与人之间沟通的方式不再是通过耶路撒冷圣殿中的动物献祭，而是通过基督他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帮助我们理解这是如何做到的。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到十五节，经文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正是基督的工作应用到所有那些悔改认罪信靠他的人身上，由此建立了属于他的新约子民。这些人是用他的血买赎回来的，因而与其他人截然不同。这一新子民群体的独特性并非来自于他们的种族或者社会经济方面的相似性，而是因为他们被羔羊的血赎回，现在得以活出因罪已经被永远除去而应当有的新生命。新约书信的意义就是使人理解成为这一新约子民会是什么样子的。一方面理解福音信息震撼人心的真理，在另一方面呢，则学习如何按一个被福音改变的人那样去生活。在罗马书当中，我们看到神子民所受的教导是关于得救之信心的性质。在哥林多前后书当中，保罗则教导一间困难重重的教会如何在一种非常世俗化的文化中活出圣洁的生命。在加拉太书中，保罗非常明确地指出，基督教信仰是与律法主义完全相反的。以弗所书则提供了一种关于教会性质和目的的美丽而简明的神学。在腓立比书中，保罗鼓励基督徒在基督里的喜乐，并且效法基督谦卑的样式。哥罗西书尽管与以弗所书有一些相似，教导了基督至高地位的各种含义。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当中，保罗教导的则是如何预备基督的再来。 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则是最具私人性质的通信。在其中，保罗鼓励提摩太，并且给了他一些关于如何设立长老和执事的指导。保罗还给另一位在科内特一起侍奉的同工提多写了一封信，还有一封信是写给腓利门，他是一名逃跑奴隶的主人。希伯来书的作者则帮助我们理解旧约如何与新约相关，雅各的书信则好像是新约中的箴言，对如何过基督徒的生活给出了非常实际的指导。因跟随基督而被钉十字架的彼得则写信给初代教会的信徒，告诉他们如何面对逼迫，如何忍受苦难。约翰在他的福音书之外还写了三封书信，这些书信帮助基督徒与早期的异端做斗争，澄清基督的属性。理解这一点对于顺服的跟随基督有何意义？犹大书虽然很短，但严厉警告信徒要小心跟从假教师的危险。所有这些书信都是神新约子民的生活手册，他们回答了我们是谁的问题，不是一个民族成分统一、道德上更超越的群体，不是的，而是单单因恩典，唯独通过信心，只在基督里被拯救的人。同时，这些书信也帮助我们理解怎样作为教会在一起过集体生活，因得救而满怀感恩，通过生活方式向周围的世人宣告神的属性。这是第二个主题，新约子民。那么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新创造。新约的重要主题是关于基督还有属于他新造的圣约子民，不过呢，同时也是关于他的应许最终的成就。基督教导他的门徒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自起初的创造以来，神的意思就是想要那些按他形象受造的人照着被造的形象正确的敬拜他。罪以及神对罪应当的愤怒破坏了这种完美的状态。然而我们看到圣经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创造的故事，通过基督得以完结，那就是神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度，不仅代替了伊甸园，并且超越了它。所以新约以关于这一未来的意象作为结尾，我们需要花些时间来思想这个盼望。需要记住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是跟从基督的人，那么真的会有一天，到那时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的困难和忧伤所捆绑。神应许有一天我们不会再受伤害，不会再被我们的罪影响，相反我们会得到自由，全心全意完全永远的爱神。会有一天我们将得荣耀，并最终得以用圣洁相配的口舌和生命来赞美神。会有一天我们安息在主耶稣基督里，那时我们永远不会厌倦歌唱赞美他。这就是新约关于新创造的盼望。亲爱的朋友，我们可能会受到一种试探，就是把新约当作基督徒生活的辅导书来读。我们可能把新约当作这样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在那里找到关于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以及应该去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的快速更新信息。尽管新约当然提供了许多这一类的知识，但是如果你仅仅以此为目的去读新约，就可能错失文本的丰富性，并且最终影响你通过学习神的话寻求的理解。新约与旧约一样，是关于神为了自己的荣耀在基督里完成了什么。尽管我们遵循其中的教导可以得到许多个人的益处，但首要的重要性 则是理解新约如何表明了神通过成就自己的应许向子民所坚守的信实。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新约概论。在上一讲呢，我们探讨了旧约概论，我们说旧约当中有基督，旧约当中的约。那来到了新约概论，最主要的篇幅就是基督了。当然也会有新约的子民。透过今天的分享，会不会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新约呢？
有的，在这课里面的总结其实有一个很好的提醒，他讲到可能会有一个试探，就是把新约当作基督徒的一个辅导书来读。其实我有时候会这样哦。而有时候我出现了这个问题，或者是我身边的朋友出现了这个问题，我要怎么解决呢？圣经里面怎么说呢？然后我会去翻，而查查圣经的原则是怎么样，会把新约圣经当成基督徒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准则，
尤其是道德准则
来看我应该怎么做。但是呢，其实是没有错的哦。这里提醒我们的就是，更重要的是要看到神的作为是怎么样的，神是怎么样通过耶稣基督去完成这个应许，去实现这个应许的。在这一部分应该是更加的看重的。
就是如果我把新约当成我的一个行为准则的话呢，本质上它是没有错，但是它不足。就是你忽略了它的核心是在描写耶稣基督以及福音如何广传，我在这样一个宏伟的蓝图当中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对，
因为当你提到说我的行为准则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可能还是人本的，圣经描写的他是基督，我如何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大使命当中，
对，
参与到福音广传当中。
在这一刻当中让我有更多新的一个发现，或者是新的认识吧。对于新约的这些作者们来说，他这里提到的主要有三个圈子，彼得的圈子，保罗的圈子，那还有约翰的著作。那这三个也让我更清晰，去在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会更留意他们所说的话，他们所表达的这些神的话语。然后里面也提到，就是新约主要的文体里面，福音书、书信还有天启文学，这里也提到就是新约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出生、死亡、复活等等来实现应许，尤其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最重要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生平，他如何来到这个世界，完成了他自己的工作，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将来他还要会实现他的应许。那这里的话让我去看到新约它的内容确实是很丰富，给我自己的一个提醒就是，耶稣基督他今天是否还在我的生命当中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应许。那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读经会把圣经那是好久以前的事情跟我今天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会每次读的时候我就会把自己带入进去。
大家开始看四福音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多余，因为四福音里面很多的内容啊、结构呀、这些事件啊都很相似哦。
对，我自己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很多事情都描写了一遍，竟然在其他福音书又描写了一遍。
对，其实呢四个福音书各有特色，它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耶稣基督。那 马太福音呢，它的主题就是君王。
嗯
啊
嗯，
它有比较强烈的一个犹太的背景，然后主要是向犹太人去解说耶稣基督就是旧约里面所应许要来的弥赛亚，
嗯，
是君王，所以它是有联系的哦。马可福音呢，它关注的是罗马的读者，那它主要是偏重于他是神的仆人，去完成这个基督的救赎的计划。嗯，那路加福音呢，它是从人子这个角度来说的，记载了一些被忽略的一些小人物，那就是说明耶稣基督他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拯救人类的，就是人子嘛。
嗯，
那约翰福音呢，它的主题就是神子了，就是从神子的这方面去描写了，所以呢它是从不同的角度帮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主。
嗯，对，那当然呢在整个新约除了四福音书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其他的书卷嘛，它除了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外呢，也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哪一个群体，我们是新约的子民。
嗯，
我们是新约当中被神的宝血救赎出来，赎买过来，然后成为他新约的子民，跟他有关系。就是借着读新约，越读我越看到神的伟大，也看到神的恩典，同时也认识到自己的宝贵。
嗯，
就是虽然我在社会上是一个好像很卑微的人，但是被耶稣拣选，被他看重，被他赎买，我是新约的一个子民。
嗯，是，
对。
那这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一个新的创造。
嗯，
新约重要的主题是关于基督嘛，
嗯，
那还有属于他新造圣约子民，不过也就是关于他最终应许的成就。
嗯，
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启示录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就是期待吧。
嗯，
就期待最终新天新地的时刻。
对，所以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不会再被像旧约一样，就是读旧约的时候会觉得很困惑很无助，为什么这些人还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当我们读到最后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得更新，
嗯，
被改变了。
嗯，对，很有盼望。
对啊对啊，然后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呢，容易陷入到一个误区，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民族的历史来读。
嗯，
我们要看到这个历史背后有一个宏大叙事是指向耶稣基督的。
嗯，对。
那在读新约的时候呢，容易出现的一个误区就是类似于刚才喜乐所说的，把它当成一个辅导书来读。
嗯，
这个新约它有一个更大的蓝图，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个世界最终要被新的创造，我们会迎来新天新地，也带着这样的盼望继续在世生活。这样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处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
嗯，是的，
对。
好，那今天呢借着这样的信息，盼望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去研读新约。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世界的风吹得我流泪的脸，启示录为我开辟新地和新天，再一次的圣经里走就把我的生命交过，在那里我感受你圣洁和良善，从古至今你一直是照我安全，你的生命的